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今天是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最后的精彩大结局咯，是第40集。所有的谜团都解开了，但是最后剩下的一个谜团就是黄金到底在哪里呢？而今天我们就会听到法国总统都出现了，而罗平也终于说出黄金最后真正的藏匿之处，跟黄金三角有关哦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40集，完璧归赵。罗平看到了总统之后，露出了爽朗的笑容，并举帽致意说，
总统阁下，多年不见了，您好吗？
总统惊讶地看着罗平，他想，
奇怪，我不记得曾见过这位老先生，他是谁呢？
总统亲切地问，
请问您贵姓啊？
不敢不敢，像我这样默默无闻的人，原本不敢向您报出名字的。我只是在阁下做枢密院议长时，曾一度拜见过您啊。
哦，是吗？这样太不礼貌了。哎，我竟然忘了您的大名啊。
这没什么，只是关于这个重要问题，请问总统阁下的高见如何？
您的建议非常正确，您是法国的爱国者。不过正像迪马良检察官担心的一样，本人对您是否已经弄到这批金块是有点怀疑。
阁下的想法错了，金块不在我手中。
哦，
但是我知道藏金块的地点。
在什么地方啊？
罗平不回答，只是一昧笑着，让人看不出他是正经还是玩笑。四人站立的河岸一带全是沙地，总统不经意地用手杖拨弄着脚下的细沙，等着罗平的回答。
在什么地方呢？
总统等得有点不耐烦，用手杖频频地戳着沙地。罗平眨了眨眼睛说，
那我就说吧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呢。
哦，什么？
各位如果有意亲自看看金块，不妨手杖啊再用力地往下戳戳看呢。
总统发觉自己被戏弄了，露出生气的表情。罗平说，
这绝不是谎话，也不是无稽之谈呢。阁下只是用手杖在拨弄沙子，如果再用力戳深一些。
总统真的发怒了，他把手杖向沙地猛力一戳，立刻发出碰到坚硬物体的声音。
那就是金块了，阁下，1800袋的金块在沙土里砌成了三角形，也就是所谓的黄金三角。那个三角形的顶点就是这里，虽然每天经过这里的人不下数百，也有孩子在玩沙，流浪汉躺在沙上休息，可惜没有一个人发现在这下面埋着巨额的宝藏。
总统深深点头，
嗯。
随后他命令检察官召集20名刑警过来，刑警立刻掘开沙土，果然1800袋金块砌成了三角形，整齐地排列着。
你怎么会发现黄金藏在这儿呢？
纯粹是推理的结果，因为艾莎利宅邸的水池底下 有一条秘密地下道直通到此，所以我直觉地认为这河岸附近很可疑。艾莎莉利用地道把金带运送到河岸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不过我并没有找到把金块装在船上的踪迹。虽然有传言金块已经被一艘船运走，但经过我的追踪，发现那纯粹是谎话。对面那艘船叫做农侠兰号。艾莎莉的女性同党古里高露虽然在船上被暗杀，但是金块并没有在那艘船上。综合以上情形，艾莎莉密谋将金块运出国是毫无疑问的。为了达成这个目的，除了从河岸把金块装上船之外，别无其他途径可寻了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金块既没有装上船，地下道中也找不到它的踪影，那么还能藏到哪里呢？于是我就大胆断定是藏在地下道和河岸的中间，也就是这块沙地的某个地方。当然藏在其他地方也有可能，但是价值3亿法郎的1800袋金块有相当的重量和庞大的体积，想在一夜之间运出国并不容易，藏在小屋里马上会被发现。相较之下，沙地最容易挖，也最容易掩盖，用来藏匿3亿法郎的金块可说是轻而易举，加上埋在河边反而不会引人注意。谁会想到把那么庞大的宝物就埋在河岸呢？这就是艾莎莉的狡猾之处啊！她巧妙地运用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个理论。
罗平说完，笑着拿起黑绒帽说：
总统阁下，金块我已经移交完毕了，如果能对法兰西祖国有些贡献，将是我的荣幸。
接着他又对上尉说：
我从各种迹象来判断，认为艾莎莉一定是把克拉利和金块藏在一起，因为他自己也曾透露他和金块在一起，所以只要能找到金块就一定会发现克拉利。他还说过克拉利是藏在一个洞穴，2-3个小时内他的安全没有问题，但时间太久会窒息而死，这话你也听到了吧。于是我就猜克拉利是被放在金带砌成的三角形中间，上面再盖上沙土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当我在这附近的沙地上寻找时，看到了这个小沙丘，没挖几下就碰到了金袋子的顶端。我才揭开几袋，就发现克拉利昏倒在里面。于是我把他送到杰拉蒂医生的医院，临走前还把沙土掩盖好。到此，我的任务总算全部完成了。为了我热爱的祖国，我夺回3亿法郎的金块；为了你，我从死神怀中抢回了克拉利。令尊为了让你和克拉利能够结婚，完成他的心愿，不惜改名换姓成肖恩，忍气吞声做了艾莎莉的秘书。他的用心可想而知，他却功败垂成，遭到艾莎莉的毒手，实在可惜。不过皇天不负苦心人，这次你们终于如愿了，希望你们尽快举行婚礼，以告慰亡父的在天之灵吧。我本来打算要参加你们的婚礼啊，可惜我今天就要离开巴黎，对此我实在感到抱歉。为了补偿这个遗憾，我把400万法郎完璧归赵。那笔钱本来就应该归克拉利所有，我只是从农侠兰号上的古书里找到而已。好吧，上尉再见，总统阁下再见，迪马良检察官再见啦。
罗平向三个人招手，跳上从前方行驶而来的一辆计程车，从车窗再度露出爽朗的笑容，汽车立刻行驶进入往来频繁的车阵中。巴兰克雷总统望着远去的汽车，自言自语地问：
他是什么人呢？
迪马良检察官回答：
怪盗绅士亚森罗平。
哦，是他，怪不得，我早就听人说过，这个人是心中同时兼具善与恶、正义与邪恶这两种矛盾现象的奇人。 哦，原来，哎，他就是罗平啊。哎，真是值得感谢，他将可以让法国从战争中得救。他的作恶天才虽然高人一等，但是正义感和爱国心方面也不落人后啊。
总统的话里充满感动，真情流露。他以手杖支撑着身体，在罗平离去许久之后，还依依不舍地望着。黄金三角的故事说完了，亚森罗平果然是令人又爱又怕，而最后呢，他为了保护法国分文未取，真的是爱国怪盗。虽然被称为怪盗，跟福尔摩斯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哦。你有没有被他圈粉了呢？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。明天是星期五绘本时间，记得准时收听咯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